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来宾篇，我是布鲁。今天的来宾是久久没来的久等。
大家好，我是久等。
久等也是少数我们小朋友学投资的算是固定的来宾啊，来过三次以上就算固定来宾了。
通告性质，有发才来
啊。对，一阵子忘记发你通告了。
小朋友学投资的那个会员越来越多哈，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我，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有，好像我怎么好像没有感觉有特别变多？
我怕新同学不认识。
好，对，如果是新观众的话，久等他是我以前在外资的做隔壁的好同事啊，他现在。还是在外资，
不是要你介绍这个
哦？不是要这个吗？
介绍我的平台
哦。好，你让我慢慢来嘛。所以他最特别就是他以前他的起家是在从记者开始的，后面才辗转到金融圈，然后到现在的外资嘛。
对，也做蛮久了啦。
他也现在有经营自己的平台，也开了新的 podcast。
这个 podcast 是玩票性质，有时候因为不想写的时候就用讲的
podcast， 你还是可以介绍一下你的 podcast 吧。
所以有时候不想写的时候就用演的嘛，啊，演的又不能在 podcast 里面表现出来，所以上面的我的名字叫久等不演，其实是个 podcast。
你有在演吗？
我每天都演得很辛苦啊。
我看你也蛮做自己的。久等每次都传那个他在新他的办公室自己搬到了一个角落。
哦，这个太 detail 了。不能说
。
对，我每天的乐趣就是装潢我的办公室。
哦，讲到这个，其实因为通常离开圈子有点久，我也不是跟很多人都持续联络。但今天久等要来录音之前，我还跟他说：“你可以帮我从办公室干个小东西吗？”我说：“我们公司的影音纸没有，可以帮我干一些影音纸来吗？”
这个我来赞助就好了，不需要做这种事情。
哎、你不懂，干来的感觉跟你赞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小事嘛，我包包里面还有两张，我把它拿出来。好，今天要讲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应该先开始回顾嘛。哎、你知道你上次来是应该有至少半年前喽，
差不多。
因为我印象中你最后一次来跟我们讲的是 AIPC， 哇，
这个太
那个是不是在去年？可能2023年5月、6月的时候，
没有，应该是年底左右了。
没有，因为年底的时候 AIPC 开始跑了。我记得那个你讲之后至少半年。
我讲完之后，其实没几个月就开始什么华硕啦、宏基啊、Dell 啦。
对啊，因为以我对你的印象，你讲完通常要过2到3年。
哦，不止，
不止吗？
对，我是未来人，我没有看那么短。
但中间它会可能先波动个一两次，就像是去年年底的 AIPC，
对，
来一波结束以后，啊，可能它又再来一波结束，直到这个故事真的发生的时候。
没错，
通常真的都有点久。
那因为 AI 的东西，因为去年很热嘛，可是热过头之后，大家都是在看供应链的角度，所以我那时候只是提醒大家说，其实啊，在边缘式运算上面，以后可能你的手机啊、你的 notebook 啦、啊，可能都会用到 AI。那怎么用？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好好观察。
欸、不过我还是想要先问你哦，因为你真的每次看到这些东西都偏早，就你开始讲 AIPC 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没，我没什么听到有人在讲这块。为什么你总是可以先去看到这些东西啊？是跟你在法人圈有关吗？
我觉得没有啊，因为我喜欢观察。可是我当时我讲的不是 AIPC 哎、
啊，不是吗？
我讲的是边缘式 AI，
边缘式 AI 是你当时我，可是我记得你讲很明确是讲 AIPC。
AIPC 是后来很多人给他一个惯用的、比较听得懂的名字。AI 也不是只有用在 PC 而已啊 ，Notebook 啊，像 Samsung 出一台 S24 有没有？
哦，对啦，我说笔电 PC 一样嘛。
对，但是你用 AI PC、AI smartphone， 大家就懂了。可是我那时候用了一个名词，就是 Edge AI 嘛。
哦、还是因为你是记者底的？
不是，我有文人的傲气啊，我不能用这么粗俗的东西。
那你觉得秘诀是什么？要怎么先去看到这种很远的东西？想象力。
哦，想象力非常重要。我常常在跟我儿子说，你要怎么写作文啊？你就是要有画面，你的文字要有画面。
哎、欸哦欸，对，你的儿子也是学霸、欸。
哎，不要这么说，这个是重点，这不是经验重点。那有时候我们在观察一个产业或投资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要想象力。那你先把东西抓出来之后，你会去想很多东西，把画面做出来。那以前是供应链啊，这些东西用在哪里的生活，那就可能用在。你接触到的东西嘛，像 PC 啊，我手机上面嘛。
哦，应该说，因为当时 AI 开始跑出来，所以你就最先去联想到它有可能之后会发展到
没错。
哪些东西上面？
因为所有的运算都在云端的时候，他不可能用那么大的算力，每个人都要问的问题他就用这么大的算力去算，所以以后可能在 OS 系统上面，你的 notebook、 你的 smartphone 上面，你随手可得的一些装置上面就会有 AI 的功能。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哦，所以如果对听众来说，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哎，会不会之后有可能？但其实对你来说，以你的经验来看，说哦，这些有可能的程度，就值得你去把它当做一个观察的投资的标的。
没错，这些企业都要赚钱嘛，要赚钱怎么赚呢？以后就是量嘛，什么量会变大，那就是他们赚钱的一个未来的想法。
那你觉得像你去年提到的这个边缘式，不管是笔电啊、手机啊，以去年到你现在，你觉得它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慢慢有一些装置已经变出来了，像华硕啊、宏基啊、很多 notebook 现在都在讲说未来很多 AI 的功能会放在上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太空泛了。但 smartphone 来讲，我看到 Samsung 那 S24 啊，就基本上已经给你一些解答了。
啊，三星的 S24 有什么解答？
比如说好了，现在其实这些东西以往都有，你可能在开会的时候啊，他所有东西都帮你就是把你所有的文字稿，你讲话的稿子都全部打出来，打完之后
你说手机自己帮你打，
就他边听边跑出来那些文字嘛。
你说这三星已经出了新手机吗？
已经出来了。
哎呦，
然后呢，他在用内建的 AI 的一些功能，然后帮你做整理、分门别类。
你有看过有人在用这个吗？
哎，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 Samsung 发明的，其实以前就有了。以前大家都会用一个不是手机的录音笔，然后录音笔呢再转存成文字。可是因为现在 ChatGPT 越来越红嘛，所以他们又把这个功能导进去，就是文字出来之后，然后用这个 AI 的功能把它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简报。
这个好像还没有很普及，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事是好像随时可以成真的。
没错，其实我也在用，但是
你有在用吗？
我都不跟人家讲，因为这是我的秘籍。我不是用 Samsung 的，我是用我说旧有的那种录音笔之后转成文字。
你有在用录音笔哦？
因为很多人都说奇怪，你的打字速度也太快了吧？刚开完会，为什么你的所有的memo 全部都跑出来？开玩笑，我就是有这个秘技啊。
哦，所以你只是纯粹来跟我们讲个秘技，没有要跟我们讲这个秘技是
所有的秘技综合，就是未来 AI 导向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哦，所以你觉得反而 AI 相关的手机可能会发展的比 AI PC
肯定
比电脑快？真的？
那 notebook 的未来可能现在手机上面也有啊，三星的，我都用三星来举例，可是我没有，我只是觉得它那上面的东西就是符合现阶段人类所想象中可以应用到 AI 的东西。比如说它的一个画面，我们看了一个画面，随便一个画面，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我把它圈起来，它就可以在网络上面帮你搜寻所有相关的东西，不管它的价格，它的
这也是三星的。
这也是三星的。
三星怎么越听越好用啊？那大家都用苹果。
对，那台我觉得是蛮贵的，它还不够普及。所以这个就是 AI 的概念。因为所有的，我先解释一下很简单的东西。你常听到什么训练式 AI、生成式 AI， 有听过吧？
生成式有，训练式有。
OK， 那其实都英文翻过来的，训练 training 嘛，然后生成式 inference 嘛。那为什么有这种东西的差别在于，训练式 AI 就是大数据太多了，几百万的数据资料，你必须要一个 AI 的晶片来运算它。
我们现在已经切入到下一个主题了吗？
没有，听不懂没关系。我早上每次在跟人家讲 AI 的东西，早上才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因为 NVIDIA 新的架构嘛， AI 架构，我解释给客人听。
你说外资的客户？
外资的客户
就是外资的基金经理人。
对，我讲完之后，他说完全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就算是金融业的相关人士也听不懂。
对，那因为这个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啦，因为金融界的我是预期他已经有深入研究了，可是这个市场上面的变化太快了，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懂所有的事情。
欸，你这个讲到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观众是会有误解的啊，大家都以为金融业的人很专业。但其实很多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懂了，大家都是要从头开始研究的。
对，就是有的人是真的很懂，所以你也不能乱讲。 可是有很多人，我不是说啊，这个好像得罪我客人，但我的经验上面，他们也很虚心受教，说有一些人可以给他们一些指导，就是分析师啊，或者是业务啊，或怎么样。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懂装懂。
应该说，你在专业领域，你可能比较多的敏感度，知道说，哎，趋势要往哪里走，你需要去理解这个正在新发展的事情。那你也比较有资源，例如说他也可以直接问久等，他也可以直接问分析师，所以他更多的资源赶快去弄懂这些东西。但其实要从头去理解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不管是专业圈还是我们一般大众的圈子，是其实这概念是一样的。
没错啊，而且这些经理人啊，还有一个他们可能不是只有看台湾市场啊，他可能也有可能是看别的领域，不是科技的或者是电动车或什么东西，所以他不可能一个人所有东西都懂啊，只是某个东西太过复杂，一下子蹦出来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去教他。
欸，其实你的位置，因为像我以前不是也是跟你一样嘛，我们就做外资法人的业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位在干嘛。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是在传，也不是说传教，就是你在跟大家说，欸，有一个新的投资的趋势，它的架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想？你去教很多的外资客人，这像你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嘛？
对啦，的确是。可是有时候也他们不需要我们教，或者是说我们业务也不是每个人都很懂啦。我就是基金经理人，其实有些很认真的，但是有一些业务根本也不是认真，他只是排排会议啊，做一些事情。可是业务某个工作是一个平台，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些来源。
对，这个帮大家做个结论翻译，就是说久等他就是很认真、很懂的业务，
不仅很懂啊，这个效率很高啊。
所以
所有 AI 的东西我也应用在实际上生活的工作上面。
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请他来，我们讲完，欸，为什么他去年可以联想到 AIPC 这块啊，到最近嘛，最近你看有各种外资的论坛，然后之前是 NVIDIA 的 GTC 大会，我听说你有把一个架构搞懂了，我也有去你的 podcast 听哦，久等不演了，我听不懂，所以我今天要你来跟我解释。
我这一次这一个久等观察上面最新的这一个啊，其实点阅率我从后台看点阅率非常的高，
哎，
而且非常多人在问我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点阅率特别高吗？你干嘛？
我自己点了蛮多的啦，
没有
重新看，
因为很难懂，所以一个人平均点的比较多次。
那大家也愿意懂啊，不然大家可能就直接放弃了嘛。
啊，对。
那我也想讲是说，其实大家可以去我的平台上面看一下我写的东西。
你的平台是久等观察，然后Podcast 是久等不演。
对。但是基本上我的久等观察上面平台我都会把我的 podcast 放进去
哦，所以就是两个平台合在一起就是久等不观察了。
有的时候写的比较认真一点啦，像这一篇我是真的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因为这我花了我一个半礼拜的时间搞懂了所有东西，消化完之后再鼓出来的。
好，那今天你要在我们节目上用我们都听懂的方式跟我们讲这个架构到底为什么需要，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去理解这个东西。
哦，这个讲起来可能要讲五个小时啊。
哦，那
我简单来说，其实回到刚刚说的训练用的 AI 跟生成式 AI， 训练用的就是把所有的资料消化完之后得出一个 model， 一个模型出来。这个模型呢就是我们用在 ChatGPT 上面，你问他什么他回给你什么。可是这个过程都是一个非常庞大训练完之后生成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在问他这个过程叫生成式 AI。
所以他训练完有很多资料，问的时候生成这些训练出来的资料。
对，我们在跟他沟通其实不太需要这么大的算力的 AI，
因为他只是把他消化的东西丢给你而已。
对，没错。所以最大的为什么现在大家讲说供应链他们一直在买一些很高级很昂贵的 NVIDIA 一些晶片啊设备，是因为他们必须要用训练用的。但是训练完之后这个生成式 AI 怎么办，就是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
哦，所以训练的比较需要大算力。
没错，
生成式的不用
不用。那我们回过头来刚刚讲的比如说三星啊，或未来可能 Apple 苹果他们也会用到，他们出来的手机啊或者是 notebook 啊，所有东西都会用到 AI 的一些应用面上面。应用面这些呢，我们把一些 微小算力比较好的 CPU GPU 放在你的装置上面就好了，然后 NVIDIA 那种很强算力的放在大公司上面。
所以那种很强算力是用在训练式的，
而
如果是装置上就是生成式的。
没错，
所以
这么说
装置上的不需要用到 NVIDIA 的。
也是要，但是
因为现在只有他，
我现在想要跟现在就要跟你讲了，为什么这一次的 NVIDIA 新的架构这么重要？
现在架构是他在 GTC 大会讲的这个东西吗？
没错，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个就是那样嘛，哎，怎么去年这么快？去年已经有一些晶片出来了，今年嘛还没过一年呢，你又蹦出一个，
我知道 Blackwell
哦。这个哦哟，
哎呦，我至少有看一些那个重点片段，
但是 Blackwell 这个字根本一点都不重要。新的架构，我用简单的来讲，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讲给布鲁知道。
好，你讲给我知道，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好，我希望尽量不要讲的太难。可是我这个东西，其实你要想哦，这么复杂的东西，包含它的商业策略，连我可能都懵懵懂懂，我也要研究一个。多星期，可是我
现在多礼拜很快了，很快了。
这个东西太复杂，是在于它整个产业架构完全跟过去不一样，
不一样。
对，
你是说跟过去的伺服器的架构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比如说它的散热系统未来也走不一样的，它的里面供应链组装厂他们所有的，比如说采购权也不一样。
你说的不一样是跟去年的他发表的东西比？还是说跟以往的电子的硬体？
好，我刚刚讲的那么拉拉拉讲一堆啊，什么训练的啦、生成的啦，其实现在就要导出它新架构有什么不同。
哦、所以你拉拉讲一堆那是前菜而已。
没错，没错。我常常跟很多投资人讲说，你先听我讲完嘛，讲完我就跟你讲说，到底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废话了？讲这么多废话是要告诉你，过去算力很强是用在训练，以前哦是一个主板上面放了八颗算力很强的 AI， 加起来之后那个算力真是惊人啊！
你说那是去？你说是去年吗？
应该不能说去年，
还是
现阶段就有的平台？
哦，就 GTC 以前的
GTC 大会之前，就是现在我们还在出的这些。AI 的晶片啊什么东西都是 base 在这一个架构
上。哦，就 GTC 大会他发表的新的架构以后要往这个方向做的。
对。
了解。
那客人也要买不买随便他，只是他告诉你说以前的算力这么强齁，是用来用训练的。那你用训练完之后你要用生成式 AI 怎么办？你就可能要他算力太大啦、啊。我套一句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这个形容词，我觉得很有道理。用大刀切小菜啊。
你说杀鸡焉用牛刀？
对，那以前算力这么强的时候，你这一个机台，那如果其中八颗里面其中一颗晶片坏掉，你是整个主板报销啊！
哦，真的？
对，那他现在改了一个方式了，他变成一个灵骨塔式的位，
灵骨
塔位。
你说晶片的堆叠用灵骨塔的方式？
没错，他就把以前大板子浓缩成18个小板子，应该不是说18×2 36个。
哈，这么多个板子？
对，但是它是18层，
18层地狱。
你会在专业人士哦，这个不是我在讲的，是专业人士要透过严格专业训练才听得懂大家在讲什么。现在大家在投资圈、金融圈或产业界都说，哎，这个是10+9+8，跟以前的什么6+多少、5+多少，然后你会完全听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用白话文来讲的话，就是原本。比如说一个板子上面有几颗晶片，然后现在变成很多张板子，所以晶片的数量会变多。
晶片的数量不仅更多，然后它的复杂度更大。
所以你晶片变多代表你所有其他的处理的零件都要同样的变多。
对，你这个是粗浅的想法。我现在告诉你产业结构它的商业逻辑是什么。以前是一大板，可是要好几台嘛。那一台一个晶片所有东西坏掉，你可能全部都要抽掉或者重换，或者是下一个世代跑出来的时候你又要买新的机子。
哦，对，这个很麻烦耶，
这超麻烦
对吧？可是换新的是最麻烦的。
他现在就用任天堂式的方法。
任天堂几？
就是插拔式的嘛。
你说红白机的卡带
卡夹式，这样解释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是它堆了18层卡夹。
18层，好。
对 ,OK, 我们不要管那么多，然后中间呢有9层是所谓的连通它内部的一个讯息用的。所以这么说，人家讲什么10+9+8，这是市场上面这样
讲。10+9+8就超过18啦。
对啊。但是我要接下来要说的是说简单的说就是最上面有10层。最下面有8层啊，这不是18层吗？
哦，好，
那中间又堆了9片的所谓 switchboard
反正就是变成很多，数量要变得很多。
对对对，你听这么久，你也可以回我，像我一些客人跟我讲，完全听不懂。我说没关系，你先听我讲完废话。这个东西就是，反正它以前是很大片，很难用，你一次不是很难用，你算力很强。那现在呢，它把它堆起来之后，它把每一片所谓的现在讲 GB200 哦，这个片数里面放两颗AI 晶片。
我知道 GB200。B 就是两个 Blackwell，
可以这么说啊、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知道 G 是 Grace。
OK，
嘿嘿，这个我听曲博讲的。
我这个解释完之后，真的我们今天不用下班了。那我简单是说 ，GB 两百其实是一个板子，缩小版的板子，上面有两颗B 两百的晶片，加一颗叫 Grace 的 CPU。以前的 NVIDIA 它搭配的 CPU 可能是用 Intel 的。可是现在现阶段、
哦，所以 Grace 也是新的 NVIDIA 自己的 CPU，
所以那一个板子里面有两颗绘图晶片，就是 AI 晶片。
那 Blackwell 是哪一种
？Blackwell
GPU，
它每一个都有一个 core name，
绘图晶片就是 GPU 嘛，对不对？
对，绘图晶片。
然后 CPU 是主要的，
对，
主要的晶片。那以前 CPU 主要都是 Intel 出给电脑、笔电那些的。
对对对对对，以前可是你这样子的话，它必须要串接啊。就是它里面它 CPU GPU 要串接啊，里面还有一些可能这讲了有点复杂，就是所谓 ASIC 特殊应用的晶片来做一些串接的功能。
好，讲了有点复杂的时候就是休息的时候了。
是在进广告吗？
所以我得到的结论是，刚刚久等帮我们解释，从训练式 AI 到生成式 AI 到 GTC 大会特别公布不同的架构，是因为这些什么灵骨塔、十八层地狱，我们刚刚讲到的最不一样的是新的板子的架构是 Grace 这颗新的 CPU 搭配 B200， 就是 Blackwell 的晶片是 GPU。
对，所以这个加起来叫做 GB200，
这个就是所谓的 GB200。
对，
好，大家、
这个、这个都是废话，
大家在这集懂这个就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没讲完，
我们就到下一集再对让大家久等为大家解答。
没有重点都还没讲。
好，谢谢大家，我是布鲁，拜拜。